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我们上几个节目已经看到耶稣慢慢地走向十字架。上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犹大计划出卖耶稣，跟着我们又看到主耶稣预备过逾越节。在马可福音14章12节就这样记载，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逾越节这个筵席是需要吃无酵饼的，并且就要接续下来守七天的无酵节。记得有一年在逾越节的期间，我刚刚就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我已经吃了七日无酵饼了。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真的吃到厌晒了。其他的食物都很美味，但是那个饼就真的淡而无味。门徒呢就好小心咁样按照字面嘅意思呢嚟遵守摩西嘅律法，佢哋想知道要喺边度过节，咁希望呢一切呢都做得合乎规矩。跟住再过几个钟头呢，耶稣就即将要实现逾越节嘅真正意义啦。喺马可福音14章13到14节就咁记载，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哪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里呢，我觉得耶稣再次显现出他人性的一面。我们亦都看到有些人呢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地爱他的，亦都为他呢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在这件事上面呢，亦都显明了我们的主呢是一位全知的主播。好显然呢，在这里所提到的有人呢是指一些默默跟随耶稣的人。不用说一定呢曾经有人呢想提供房间呢给耶稣住的。我觉得这个人呢应该在耶稣公开的服侍里面呢就信了主，愿意呢去提供一个地方给耶稣。或者呢他亦都对耶稣会这样说，下次你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我有个房间会给你的，是为你而预备的。咁啦，我话俾你听，呢个人真系做得啱，真系做得好好。我哋可以为主耶稣咧做好多嘅事情，呢个人咧所做嘅咧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跟住喺马可福音14章15、16节咧，嗰度咁记载，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请你留意，耶稣是在一个借回来的房间庆祝逾越节的，这个房间呢显然是为耶稣准备的，所以呢我认为呢应该是事先协调好。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责备那一家的主人，为什么呢？他没有出来为门徒洗脚。我们可以看得出呢他们是静鸡鸡地过节的，因为呢主耶稣就在14节那里说，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个是一个私下的场合，所以主人就没有做出任何的干扰。你记不记得之前也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的，就是那一次耶稣要他的门徒去拉一只小驴驹给他，可以让他骑住入耶路撒冷城。门徒就找到那只驴驹，照着耶稣的话就告诉主人，而主人也都同意给他们拿走。我相信小驴驹的事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认为我们的主去到哪里的时候都会预先做好一些安排的。马可福音14章17节就继续记载，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请你留意，耶稣是到了夜晚才入来的，逾越节就在日落的时候开始计的。我相信耶稣是趁着天色昏暗的时候作一个掩护入城的，耶稣要自己先预备好才给敌人动手。 时候到啦，耶稣自然会将自己交俾佢哋嘅手里边被钉死。嗱，要提一件事咧，就系唔系照敌人嘅时间，而系照住耶稣嘅时间表做事嘅。呢件事咧系好奇妙嘅噃。嗱，呢个场合其实好美丽嘅。耶稣咧就以一种好轻松啊、非正式嘅方法同门徒食逾越节嘅晚餐。嗱，而家咧啲人守圣餐咧就喺星期日守啊，就变得好正式啦。你可以看到耶稣和门徒一起享用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是轻松和非正式的。下一次耶稣和他们用餐就将会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就在耶稣复活之后。我想呢，这样的时刻同样是一个很美丽的团契时间。我个人呢就并不会批评教会有聚餐。我相信有这样的聚餐是好的，但是今天的教会聚餐呢已经开始走样了。大家聚在一起，如果以耶稣为中心的团契固然是好啦，但是如果不是以耶稣做中心的话，大家只是在这里聚一聚啊，聊聊天啊，这样的聚餐呢就失去了焦点，最多呢都只可以讲为一个团契啫。教会的聚餐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聚集，这个呢亦都是逾越节筵席的目的噃。在马可福音14章18到19节呢这样记载，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亲爱的朋友啊，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可能出卖耶稣。如果你没有认知自己是有这样的堕落的人性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好人，而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人对自我的认知不够深，背离神的机会就反而更大。但好不幸，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并不认知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迷失的人。还有一些教会里面得救的人没有理解到自己有可能背离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我啊？在马可福音14章20到21节就这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身在世上倒好。决定要出卖耶稣的呢，就是加略人犹大。犹大有机会同耶稣在一起三年的时间呢，因此他出卖耶稣的罪呢就更加重了。诗人呢曾经在诗篇41篇9节这样写过，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稣这里所指的就是加略人犹大。我想犹大应该是当场就离开了那个地方。耶稣将一个古老的将要消逝的逾越节筵席注入了新的元素。他树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就不是用铜啊或者是大理石这样来作纪念碑，而是由一些容易扭坏的元素，就是面包和酒做成这个纪念碑。逾越节就预表了将来耶稣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上。而好像今日主的晚餐呢，就真是对他的死亡一种的回顾。饼呢，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将为我们破碎。在马可福音14章22到25节就这么写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请你留意几件有趣和好重要的事情。逾越节的杯呢，就在逾越节的筵席里面要传七个圈的。传递的时候呢，就会唱一些好美丽的诗歌啊，或者是荣耀的诗篇。然之后呢，就应该传到去第七个圈的时候，耶稣呢就没有饮那个杯，但是呢就同门徒一起呢设立了主的晚餐。主的晚餐呢现在正是回顾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这个呢就是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逾越节呢虽然是期盼耶稣未来的再临，但是呢这个节期亦都将会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恢复的。这个是根据以西结书所讲的。我想呢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呢要回过头来去纪念耶稣的降临。而在设立的初期呢，就是盼望耶稣的降临。 我认为呢冇咩理由只能够呢向前盼望而唔能够向后回顾。顺带一提，喺千禧年国度时候嘅纪念呢係会将逾越节真正嘅意义带出嚟嘅。保罗喺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呢亦都曾经咁讲过，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哋呢返返嚟马可福音十四章喎，第26-31节就咁记载啦，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计叫两片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们首先就看到彼得对耶稣宣告他的忠诚，他是绝对出于真心的，但是他是显示他不了解自己的软弱。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弱点。我个人相信心理学没有办法帮助你，唯有透过神的话才可以使到你真正看到自己。神的话是你唯一的镜子。等我同你记录一段基督教的杂志上面所记载的事。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文章就提到一个遇到问题的小女孩去请求牧师的协助。经过几次之后同佢对话啦，牧师呢就发觉自己呢就冇足够嘅装备可以帮助佢波。所以呢就只好呢将呢个细路女叫贝蒂咁呢转介俾一个好有能力嘅基督徒心理学家。呢位嘅专家呢就透过专业嘅諮商呢就带领贝蒂去帮助佢呢更加咁样呢深入了解自己嘅焦虑嘅根源波。原来呢佢好多童年时间早已经被遗忘嘅经验，就透过有技巧嘅辅导能够呢慢慢咁样被追溯同埋被理解波。结果就係、这个基督徒嘅青少年呢就由情绪嘅问题里面呢走咗出嚟，重新同自己啦其他人啦仲有神呢就建立一个新嘅关系。我要讲嘅呢件事听起上嚟呢就好似童话故事一样，咁从此之后呢佢就过着一个幸福快乐嘅生活啦。但係就我所知道呢，今日一个基督徒嘅心理学家呢唔一定会比一般嘅牧师呢更有能力解决呢啲问题喎。我哋都系被误导嘅，以为基督徒心理师呢就好似能够念咒语咁样，跟住问题就一一解决啦。亲爱朋友啊，我就想同你讲一讲我嘅睇法啦。冇一个人呢能够知道自己或者系人心嘅深度噃，只有神嘅话可以光照我哋，使到我哋知道自己系一个点样嘅罪人。呢个呢就系背替嘅问题，亦都系我嘅问题同埋你嘅问题。当我哋有咁样嘅认知以后呢，我哋就会明白唯有真正了解神嘅话语嘅人呢先至能够帮助我哋。如果我哋嘅重点唔系喺神嘅话语嘅上面，咁样就会发现心理学家可能呢帮助我哋解决一个问题，但系呢却系衍生两个或者三个其他嘅问题噃。而嗰个人嘅光景呢就比之前呢就更加唔好啦。等我坦白咁样讲一样嘢啦，唯有主耶稣呢先至能够解决我哋嘅问题。我唔系呢先去解决咗问题呢先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噃，唔系噶，我哋呢系应该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因为呢佢先至系嗰个最重要最伟大嘅医生。顺带一提，耶稣先至系伟大嘅心理医生，唯有佢能够了解我哋。我最后要讲多一次，耶稣基督系唯一嘅。我要坚持重复是因为呢件事是太重要啦，非说不可。我发现今日有好多人呢就是靠疾病来赚钱啦，而事实上只有神的话可以解决人的苦恼。神呢必会亲自动工的，我们只需要向他走，而之后呢将我们自己交给他那就可以的啦。或者呢我们理解到自己呢有一个悲惨的童年，但是亲爱的朋友啊，其实我们的一切都好悲惨。但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呢可以去到他的面前。有一个人呢 可以投教，真係好好㗎，係咪？嗱，我哋睇到主耶稣而家话俾门徒听，佢呢先要去加利利，嗱，佢宣告自己将要复活。嗱，耶稣呢就话俾门徒知道，羊群呢要被分散，但係耶稣会喺复活以后呢先去到加利利，比佢哋更加早噃。耶稣应许佢哋呢会喺嗰度同佢哋见面，但係呢西门彼得呢就唔想呢件事咁样发展，佢呢就宣告就话，诶，其他人都会跌倒，我总不能。喺呢度呢，我哋再次见到呢，佢係唔明白自己讲啲咩噃。我哋嘅主耶稣呢亦都先准备彼得，俾佢知道呢将来会系点样。耶稣呢就使到彼得明白呢，佢系会支持佢嘅。嗱，亲爱朋友啊，喺呢一种嘅时刻里面呢，主亦都会咁样支持你㗎喎。喺我哋最绝望最懦弱嘅时候，佢都会同我哋喺埋一齐㗎。好似呢佢同彼得起埋一齐咁样。喺马可福音14章32到34节就咁记载啦。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客西马尼园呢应该是他们熟悉并且经常去的地方。至于客西马尼园今日呢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我个人以为呢他应该在山的另外一边，但是地点呢已经很难找到了。因为他们呢经常来这里，所以呢连犹大都知道客西马尼园在哪里。我们的主呢从来没有一晚在耶路撒冷那里睡，而是呢来到这个地方。现在呢只是剩下11个门徒，耶稣呢就将8个门徒呢就留在外围那里，只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3个人呢跟他一起。耶稣去祈祷，在文字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耶稣在园里面呢经历一个很大的痛苦的考验。就惊恐起来，这几个字呢应该是用更强烈的字眼，就好像说呢大大地惊恐来表达呢才是对的。经常呢那里这样说，耶稣是很忧伤的。耶稣在这里呢面对灵里面最大的艰难，这样的艰难呢恐怕是胜过身体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折磨。这个呢在园里面他是不是要再一次面对那个试探者呢？我想是的。好坦白地说，我们只能够在外围那边看一看，但是在园里面有一些奥秘的事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当我们唱着一首歌叫做我要跟随耶稣去经历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样唱呢就太过大胆了，近乎呢亵渎那么滞薄。朋友啊，你不介意的话，我就暂时退开先。我没办法呢就跟耶稣一起去经历在园里面的事。你不知道我有几咁软弱，几咁容易跌倒，同埋几咁容易犯错喎。我冇办法同耶稣去经历喺客西马尼园里面嘅事，但系咧，我会企喺一边睇住佢祈祷。耶稣咧亦都话俾我哋听，落入试探嘅时候咧，要警醒祷告。喺马可福音14章35到36节就咁写啦。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可就说了，耶稣祈祷呢希望这个时候可以过去。耶稣呢并不是害怕死亡，但是呢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刻，亦得就是呢将世人的罪背负在自己身上的时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马可呢就将时候和杯呢列为同义词。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5章7到8节怎样写，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现在耶稣呢就回去三个门徒所在的地方了。在马可福音14章37、38节就这样记载了，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个三个门徒呢，一啲都冇警醒到噃。事实上呢，佢哋成晚都应该喺度瞓紧觉。而彼得呢，就根本冇在意佢将会否认耶稣嘅事。如果佢在意嘅话呢，就应该更加警醒祈祷先啱啊。但系呢，佢反而瞓着咗。嗱，朋友啊，喺今日我哋呢，避免落入试探嘅方式呢，就系要警醒祈祷啦。嗱，你留意到呢，耶稣又翻去咯，亦都重复呢佢刚才嘅祈祷。喺马可福音14:39就咁记载啦。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可惜呢，门徒又瞓着咗咯噃。喺40就咁记载啦，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门徒嘅失败呢，我哋揾唔到啲咩解释，只能够咁样讲，肉体呢就系冇办法信任嘅。跟住喺马可福音14:41-42嗰度咁写啦，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近了。好明显呢，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呢，是中间有一个间距的，门徒呢就可以小睡片刻，然后耶稣才被捕的。那在43就这样记载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现在呢，你看到祭司长和文士这班人来了，他们曾经讲过不会在节期的期间呢去逮捕耶稣的，但是现在却是这样做了。跟着在14:44就这样写了，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这里记录了一个最深刻的、最深切的背叛。这种行为呢，既是下流，亦都令人呢厌恶。犹大好清楚耶稣的习惯在哪里休息呢，他于是呢就将敌人带到去那里。原来呢，亲吻是一个爱和热情的表示，但是犹大呢就却是用这个记号呢就作为背叛耶稣的记号。这样呢就使到犹大这个行为呢就更加卑鄙和可耻了。在这里呢，我们见到主耶稣的人性和其他人呢是没什么分别的。耶稣呢在人群当中呢有时候都要被认出来的。在第14:45就这样讲了，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请你留意，犹大称呼耶稣为拉比，而没有称呼他是主。在哥林多前书12:3就告诉我们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我们回来马太福音第14:46了，他们就下手拿住他。在这个时候，耶稣将自己交在罪人的手里面，他谦卑自己，为了就是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西门彼得呢就想要解救耶稣。在马可福音14:47-49呢就咁记载，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常的话。耶稣指明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为要应验圣经上面的话。那如果这些人呢真是相信圣经的话呢，他们呢就会迟疑，甚至呢改变主意，不去捉拿耶稣。在马可福音14:50就这样记载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据我的猜想呢，用刀将那个仆人的耳朵削了下来的呢可能是彼得。约翰呢就告诉我们听，这个耳朵被削掉的人呢，他的名字叫做马勒古。西门彼得呢是一个好好的渔夫，但是呢如果他用刀斩人的技术呢，我想都仍然有待加强的。可能呢他本来呢就想将那个人的脑袋呢就将他斩了下来，但是呢就斩不中，结果呢就只是将他的耳朵削了下来而已。圣经这样记载，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个呢就是经常的预言得到实现。跟住落嚟呢，我哋见到发生喺一个少年人身上嘅事。 在马可福音十四章51-52节就咁记载啦。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嗱，好多人都猜测啊，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有啲人呢就认为佢系使徒保罗，有啲人呢就觉得佢应该系约翰马可。嗱，我个人嘅睇法呢就系比较倾向呢个系约翰马可。嗱，好啦，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嘅关系呢，我哋今日呢就分享到嚟呢一度先。下一次呢，我哋就将会睇一睇耶稣嘅死。嗱，请你呢到时候收听噃。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